收听财经小笼包，我是杨少玉。现在先让我们来看看今天最重要的财经新闻。劳工部今天公布了万众瞩目的七月份消费者物价指数，这个指数年增率 8.5%， 比六月份的 9.1% 下降了，然后月增率是零，所以从六月到七月，这个年增率月增率环比是零。那核心消费者物价指数，也就是扣掉燃油跟食物这个变动性比较大的核心消费者物价指数，年增率是 5.9%， 月增率是 0.3%， 也就是这个消费者物价指数在六月份出现见顶的情况。因为目前在七月份以及八月份石油价格已经大幅下降了，同时食物的价格，就是大宗商品的食物部分价格也下低，所以今天开始呢，股市就出现上涨的庆祝行情，然后大宗商品的部分也出现一些价格的波动，等一下我们再来介绍。那今天还有一些比较重要的消费者物价指数，我们也给听众朋友介绍一下。德国的消费者物价指数年增率是 7.5%， 意大利是 7.9%， 俄国是 15.1%， 但是呢，这些国家的月增率都在零点几左右这样，所以全世界的物价指数都出现了类似的走向。那么联准会呢，在今天劳工部公布了这个消费者物价指数之后呢，也派了好几个官员出来跟市场沟通，继续维持上礼拜的基调，也就是要告诉市场不要高兴的太早，因为目前市场已经开始对联准会的这个升息的定价开始做反应。那联准会的芝加哥分行主席 Charles Evans 艾文斯，他今天表示他预期联准会将会继续在年底加息到明年。这个就跟市场的预估有点不一样，因为今天市场的预估看起来就认为联准会加息的空间已经不大了，因为通膨已经降下来了，但是联准会继续派出官员不停的跟市场怎么讲，苦口婆心呢，还是说给市场一巴掌就是看大家怎么解读。那这个艾文斯说，联准会会确保通膨回到联准会的 2% 的目标，所以大家可以想一想，目前通膨还在 8.5%， 如果要回到 2%， 确实还有一个蛮大的落差。那这个过去被视为是鸽派的艾文斯，他预估利率到今年年底，这个利率就是联邦基金利率哈，他预估利率到今年底会升到 3.25%-3.5%， 这个跟市场的预估确实是比较高，因为市场预估其实联准会升到 3%， 就是 3% 可能就到顶了，但是联准会官员今天这个鸽派的告诉了市场，他的预期就是今年到年底他认为至少会到3.25%-3.5%， 然后呢明年还会升到 3.75%-4%， 然后这个就是他认为就是利率的头部。那今天还有另外一位联准会官员就是 Minneapolis 的分行主席 Neil Kashkari 卡斯卡利，他今天也出来讲话，所以联准会是有备而来，他知道今天劳工部公布的这个物价指数之后市场的反应其实已经被联准会预估，然后所以他派出了两位官员。今天的这个另外一位卡斯卡利呢，他说过去他也是鸽派，但是他现在变成一只超级鹰。那卡斯卡利说他认为联准会今年还应该会加息到另外就是还会再加息 1.5%，这个就比刚才我们说的艾文斯还要更阴了。然后卡斯卡利认为明年还会加息更多，他认为即使会造成衰退， 也应该要承担这个衰退的风险。那卡斯卡利对于今天公布的消费者物价指数，他表示他并没有看到任何可以改变联准会今年继续加息到 3.9% 的决心，然后他认为明年还会加息到 4.4%， 这个决策他认为联准会还是会继续一路走到黑。然后他也表示联邦基金利率呢，目前这个联邦基金利率是在 2.25 到 2.5 之间。联邦基金利率它是一个像是一个通道，它有天花板中间跟地板，所以它像是一个通道。那卡斯卡利认为这个利率呢，就算继续升息会带来市场的衰退，但是这个风险也不能阻止联准会继续战胜通膨把通膨降到 2% 的目标。那今天债券市场在就是消费者物价指数公布之后呢，殖利率并没有产生太大的变化，两年期国债的殖利率今天是收在 3.22%， 跟昨天算是没有差太多。那十年期的公债殖利率是 2.785%， 也没有差太多跟昨天。那这两个利率呢，这两个最重要的利率就是两年期，它可以视为是联邦基金利率的先行指标。那十年期国债是很多金融商品的定锚的一个指标哈。那这个两个很重要的殖利率的倒挂目前还是继续倒挂，大家可以看到两年期是在 3% 以上，然后十年期在 2.785%， 目前的利差在这几天来都是在40到将近50个基点之间震荡。那这个扩大的利差，就是倒挂的利差，已经引起很多市场对于衰退风险的讨论。那这个将近50个基点的利差是从2000年以来，就是22年以来最大的就是倒挂的利差。今天路透社也引用美国银行分析师研究，就是指出如果联准会继续加息到 4% 的话，这个利差有可能会扩大到85个基点。那如果这个利差扩大到这么大的开口的程度，那将会是就是 Volcker， 就是80年代非常有名的鹰派的联准会主席，就是 Volcker 在80年代加息以来最大的倒挂利差。所以这个利差的部分我们会继续为听众朋友们追踪。那今天在消费者物价指数公布后也引起商品的震动，美元指数今天是因为市场对于联准会加息的一个定价，就是认为联准会可能不会再加息太多，因为通膨已经掉下来。那这样的预期呢，导致了美元指数今天下降到 105.2。 等一下我们的外汇分析师在外汇速报会为听众朋友做更多的外汇分析。那今天的商品的部分，石油在消费者物价指数公布后呢，石油价格是先小涨，也不能小涨，涨了 1%， 涨了1%，然后呢小跌，收在平盘左右，但是稍微小跌。那布兰特原油是在每桶 96.98 元，这个价格一直波动哈，就是最近的价格。然后纽约轻原油大约是在 91.45 元每桶。那今天石油还有一个很奇怪的新闻，就是 EIA， 就是美国能源总署，它每礼拜三呢都会公布每一周美国原油库存的变动情况。那它今天公布的库存情况非常的搞笑，就是市场原来预计就是会增加 7.3 万桶，但是它公布出来是545万桶，大家没有听错哈，就市场预期是 7.3 万桶，结果 EIA 美国能源总署公布美国原油库存增加了 545万桶。那这里面究竟是怎么回事呢？我们可能还要再比较深入的去看一下究竟是怎么回事，是美国又把战备储油释放出到市场了吗？这个我目前还没有再 进一步分析哈。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看今天的股市。今天三大股市的指数都上演庆祝行情。道琼工业指数上涨 1.63%， 共上涨了535点。标普500指数上涨 2.13%， 纳斯达克指数上涨了 2.89%。 那值得一提的是费城半导体，这个指数昨天大跌了之后，昨天在美光公布财报，同时美光的 CFO 财务长也对就是半导体的市场提出很多就是警告之后呢，虽然美光昨天也跌，然后费城半导体指数昨天也跌，但是今天呢涨回来，今天费城半导体指数上涨了 4.25%。 那在今天股市最吸睛的部分是邮轮股，就是这个邮轮是去玩的那个邮轮哈，就是就 cruise Norwegian 这家邮轮股呢今天上涨了 12%， Royal Caribbean 上涨了 9.77%， Carnival 这家邮轮也上涨超过 9%。 另外还有一家比较重要的是迪士尼，今天它公布财报后也上涨了将近 4%。 那另外我还给听众朋友介绍一个比较有意思的东西，是澳洲央行它昨天宣布要与国际清算银行呢在明年开展数位货币系统的区块链账务运作的研究。那国际清算银行 预计在2025到2030会推动全球化的数位货币。好，因为时间关系，现在我们先来听一听外汇速报。
每日外汇速报，
今天美东时间上午8:30公布的通货膨胀指标略低于预期值，引起美元大跌。美元指数从106.37跌到最低104.639，收市时反弹至105.23。欧元对美元则大涨170点，从今天最低价1.0203上涨到最高1.0368，收市时回调至1.0298。英镑对美元从1.2065上涨到1.2276，收市于1.2211。美元对日元从135.302下跌到132。美元对人民币则从昨天的6.75跌到6.72。
爸，您看，这是咱家买的新车。
哟，这车可真够气派。那外边那台旧车你打算怎么办呢？
我早想好了，买了新车，旧车就捐给希望之声电台，打个电话就行，他们上门取车，都不用咱跑一趟了。
对呀，咱们全家都喜欢听希望之声，是该支持人家一下。
希望之声公共电台提供丰富的资讯，呵护您的生活。捐车给希望之声，支持您喜欢的节目，请拨打855-578-0088，855-578-0088。
旧金山艺术高中是一家拥有正式认证的私立艺术学校，现招聘2名专业舞蹈老师，分别教授中国舞和芭蕾舞，需要舞蹈专业专科以上毕业，功底扎实，具有舞蹈教学经验。工作内容包括完成学校的教学课程，参加专业培训和舞蹈编排活动，并参与1年2次的汇报演出，福利待遇优厚，有晋升空间，并可获得演出和比赛机会。有意者请致电旧金山艺术高中415-431-3161，415-431-3161。
您和孩子都可以放心观看的网站《干净世界》上线了。《干净世界》采用高新技术，保护您的数据安全，提供真实无污染的资讯。 这里汇集了大纪元、新唐人、希望之声、看中国等华语媒体，以及江峰、张天亮、李牧阳、大宇、文昭、胡乃文等自媒体人的节目。看新闻、看视频，就来干净世界。网址是3W 干净 world.com， GANJINGWORLD.com。
欢迎收听财经小笼包，我是杨少玉。今天我们来聊聊联准会的发夹弯。大家都知道联准会，就是我每次在节目呢都一直提到联准会要加息啦，然后市场的反应啦。其实这个东西呢，就是我们可以看到联准会从去年它就是它的态度就是一个发夹弯。我现在在我们会安排接下来的节目在YT 上播出，那有一些数字我会在广播里面用口语的方式给听众朋友介绍哈。那现在我们可以看到我给大家放的这个画面就是一个发夹弯的画面。以前我在台湾住的时候呢，从台北到宜兰有一个北宜公路，其中有一段路叫做九拐十八弯。那个就是小时候很多男生都很喜欢去那边飙车，尤其是骑机车的，他最喜欢在那个弯道然后把那个机车尬到那种45度的斜角，这样耍帅。然后呢，当然我认识的人都很安全啊，就是耍完帅呢，也安全的过了那些弯。但是呢，在那个九拐十八弯，我们也小时候也听过很多鬼故事哦，就是说可能你开车到那边，然后会有一个没有脚的女的跟你招手，就是这样。但是呢，我今天要讲的是什么呢？就是其实弯道并不可怕，可怕的是速度。就是这个弯道，如果你用一个恰当的速度过弯，其实它是不可怕的。但是如果你是速度非常快的话，那这个弯道就很多人会直接开出悬崖之外。那接下来我们可以看到，就是美联储它在从去年开始啊，应该说是从2020年开始，它就是大幅的就是增加它的资产负债表，也就是说它购债，就是进行 QE。 你可以看得到，就是从上一次它的 QE 从2008年11月启动到2014年结束购债，这个中间呢是从联准会的资产负债表是从2兆增加到 4.5 兆左右，但是从2020年到现在，这个速度就是像一个很大的弯道。联准会的资产负债表从大约 4.5 兆一口气 double 变成9兆，三年的时间就增加了 4.5 兆。然后呢，之前他缩表就是把他的资产负债表收缩，也就是从市场上把资金收回来的一个货币紧缩。那过去的货币紧缩呢，是在他结束购债后大约三年的时间才开始，但是现在联准会是决定，他已经开始做缩表的动作，只是现在是一半。九月份呢，他就会火力全开。那在升息的速度也是可以看得到，过去他在结束购债，就是他的 QE 量化宽松结束后，2015年2月才开始升息，而且他2016年我们也知道，因为有总统大选，那时候联准会就整个停下来，没有再升。但是今年的情况就不一样了，它的结束购债一停，就是它的 QE 一停呢，马上就开始升息，然后一路开始升，然后不停的，大家刚才也听到了，就是很多联准会官员不停的跟市场苦口婆心的说，我们绝对会一路走到黑。那在上一次7月27号加息的时候，那时候加了三码。鲍威尔是说，联准会主席鲍威尔是说，我们并没有在衰退。然后他特别提到，在上半年有270万个人呢，就是美国人得到了工作，所以他认为这并不代表衰退。这个是鲍威尔的说法。那这个，他可以，我觉得每次看他们两个讲话，另外一个就是哼哈二将的第二个是耶伦， 那耶伦是之前的前一任的联准会主席，那现在是财政部长。那这两个都是因为美国是世界货币，所以联准会的决定呢就决定了全球资金市场的一个很大的变化。那这两个都是具有铸币权，联准会可以直接印钞票，那耶伦呢他可以透过发行美国公债的方式也是印钞票。那耶伦也表示他在联准会鲍威尔说话后的隔一天呢，他也说他认为美国经济并不是在衰退中，他也是认为说重要的是因为就是劳工市场还是非常强劲。那我们来看看他，因为他们都说劳工市场很强劲，然后为什么他们要强调美国没有衰退呢？因为其实美国已经连续两个季度 GDP 是下滑的，那在第一季呢 GDP 是下滑-1.6%，之前公布是-1.4%，但是它会修正。那第二季这都是年化的数字，第二季的 GDP 数字出来是-0.9%。那一般来说连续两个季度的 GDP 是负值的时候，技术上市场嘛都会一般都是认为，要不要说一般，就是一直都是认为这样就属于进入衰退的定义。但是这两位哼哈二将呢都不认为美国是属于衰退的状态。那他们主要的理由是因为劳工市场很强劲。那我们来看刚才联准会主席鲍威尔曾经提到说他还没有看到第二季的 GDP 的数字因为那时候他公布的时候是隔天才会公布 GDP。 那其实呢我们为什么要来看这个东西，就是纽约的联准会分行其实早在6月17号已经对2022、2023、2024的 GDP 都做出了一些数字上的预估，然后几乎是2022到2023这两年呢都是衰退的。然后另外在亚特兰大分行它有个 GDP Now， 它是即时对美国 GDP 都会做出预测。其实在鲍威尔说话的时候其实这两家分行都已经做出预测了，所以鲍威尔说我没有看到 GDP 的数字我帮他翻译一下意思，我认为他的意思是说呢这个 GDP 的两季都已经衰退了，然后我们还是不要谈这个伤感情的东西好了，免得大家认为联准会雨天收伞。那这两位大将呢都谈到 GDP 衰退，其实很多人都在谈，像现在我在画面上呢秀出来的是一位智库，经济的智库，美国经济研究的智库叫 Philip Magnus， 他在 Facebook 上也谈到了就是美国经济衰退的他的一些看法，但是他遭到了 Facebook 的警告他把这个 Facebook 的警告又贴到 Twitter 上，那 Facebook 给他警告说你不能谈经济衰退，因为这个衰退你的说法跟白宫的定义是不一样的。然后这个 Phil Magnus 呢他就在 Twitter 上把这个 Facebook 的警告给贴出来，然后他说我们现在简直就是活在欧威尔的地狱里， Facebook 竟然在警告所有谈到经济即将，不是即将，就是谈到经济衰退， Facebook 就会跟你说你如果一直提到经济衰退我就把你的 post 拉到很后面以免很多人看到。所以这个经济究竟有没有衰退呢？我们来看一看一个数字哈，就是前面两位大将呢都提到说劳工市场很强劲，这个是昨天劳工部公布的一个数字哈，就是前6个月美国确实增加了2.7 million 270,280了个工作机会，这个是非农的就业。那其中呢大部分230万是在服务业的部分，大家可以看到制造业的部分其实增加的并不多，这也是为什么现在美国要提出晶片法案来提升美国的制造，因为大家可以看得到目前美国的制造业的就业增加其实是 很少的，大部分都是280万的就业里面有230几万是在服务业啊。然后美国在8月5号劳工统计局也公布了7月的失业率，从3.6%下降到3.5%。但是有一个很藏着猫腻的数字，我觉得很值得拿出来谈的是，劳工统计局呢，它的数字显现7月就业人口增加17.9万，这个就业人口是这个，他谈的这个数字呢，是16岁以上的，就是没有被关在监狱里，然后也没有从军的这些人。这些人的数字呢，在7月份呢增加了17.9万，但是呢，很奇怪的是，在8月5号同一天哈，就是公布出来的非农就业 payroll， 就是比6月增加了52.8万。那这个非农就业比市场预估的20万还多出一倍。那相对于就业人口增加17.9万。将近多了快要3倍，这是怎么回事呢？我觉得这里面很值得去探讨，因为大家如果有机会看到我现在荧幕上表现出来这个劳工统计局的这个数字，这条绿色哈看不太到，这条绿色其实就是 part time 其实并没有增加非常的多，所以这个问题出在哪呢？还有一个很奇怪的事情，就是再来就是劳工部公布的初领失业救济金人数其实是微幅上升的哦。在8月4号公布的这个数字里，从6月份初领每一周初领失业救济金差不多是20几万人，到了7月底这个变成26万。所以其实失业救济金申请的人数增加，可是就业人口他们说却增加，所以这个很多矛盾哦。然后究竟美国到底是在衰退吗？还是没有？那白宫现在当然他说没有，然后他们认为就业市场很强劲，可是就业市场在劳工部 统计出来的数字却是矛盾重重，究竟是怎么回事呢？我们把这个问题抛出来给听众朋友听一听，那让听众朋友自己来好好想一想。那现在我们先休息一下，广告过后我们再回来听听更精彩的话题。
您有眼睛干涩、疲劳、过敏、视力减退等系列问题吗？美好生活小铺代理的纯植物眼贴，使用最新的日本植物萃取浓缩技术，贴在眼睛周围穴位上，能够有效的按摩刺激眼部的血液循环，给眼睛充分的营养补充，贴上后即刻见效，真是眼睛的救星。欢迎您也来试上一试，查询或购买请在 Google 上搜索美好生活小铺，咨询请洽408-915-6658，408-915-6658。
湾区最便宜的汽车尾气排放 smog 检测点没有之一，轿车39.95元，皮卡机卡车49.95元，如通过检测免费提供检测报告，价值8.25元。San Jose 机场附近，近880-101-87高速出口，交通便利，预约电话855-663-0009，855-663-0009。
听众朋友好，我是贾导，是希望之城静书联播的主持人。希望之城是希望之声的收费视频网站，有江峰、张天亮、方伟、老北京茶馆等主持人制作的独家视频节目，从美国史话到中华文明史，从巴顿将军到川普交易艺术，从方伟录屏的相声快乐周末到我为您准备的禁书联播，有快乐，有真相。现在只要注册就可收看100多个免费视频，网址 landofhope.tv landofhope.tv 或 Google 希望之城，我们城里见。
欢迎回到财经小笼包，听众朋友，你有没有发现其实保险在我们的经济市场里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环，有时候你会发现想保竟然会找不到保险公司保，
8月1号就传出美国一家很大的保险公司 GEICO 关闭了他在加州所有的经纪办公室，一共是30家经纪办公室，同时也解雇了上百名员工。他不再于加州提供用电话卖的保险，就是以后想要保 GEICO 要透过网络或就是 digital 的软体去保。那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今天我们很高兴能够邀请到湾区的资深保险理财经纪林大业一起来为我们谈一谈这个话题。林大你好。
你好米秀，听众朋友大家好。
林大，你听到这个消息你那时候是怎么想的？
我是有点惊讶啦，说惊讶吧其实也不惊讶，因为我也是从事保险，所以也大概知道他们就说怎么帮客户修车，提供什么样的服务，那大概了解一点，所以就说他要离开可能也不会是非常的惊讶，因为他也损失了，从这个新闻来讲的话，他上个季度损失了53%，所以他们可能在加州就很难撑下去。
损失这么多的原因你大概知道原因是因为保，就是保额的损失赔偿太高吗？
其实哈，因为那个大家都觉得就是说疫情嘛，很多人都不开车对不对，其实呢不开车但是车祸一点都没有少，而且车祸都很大，因为很多人都开很快，所以造成的车祸都很大。其实在疫情期间很多人都会觉得哎呀保险公司应该赚了很多钱，因为我们都待在家里都没有出去，然后你保费照收对不对，其实不是这样，保险公司赔更多的钱，因为那些就是说像加州砸玻璃那个保险公司就损失很多，然后呢那个车祸又很大的车祸，就是以前可能车祸比较小小的，但现在车祸都很大，就是一赔就是赔很多钱，所以对保险公司来说，在疫情期间很多人没有上路，但是保险赔率赔却理赔额却非常的高，所以有的保险公司如果他实力没有那么雄厚的话，他可能就会撑不下去。那有的保险公司比方说 GEICO 他是走低价路线，所以他保费要比一般就是说正牌大的公司要便宜蛮多的，所以他这样就是说他要能撑下去其实是蛮辛苦的。而且我们在去年我们就有注意到他们的那个理赔的 customer service非常的，就可能是砍掉很多人还是怎么，因为我客户要跟他们去理赔，每天打电话打一个小时一个半小时两个小时完全没有人接，就让你听音乐，所以这个是在保险业是好像是就蛮少见的，会让客户这样等这样。
哦、你这样讲我就又有印象了，确实从2020年这个我就，而且2020年的时候我还收到我的汽车保险公司还跟我说我还可以降低保费。你这样讲我就想起来了，因为那时候大家足不出户，所以那个时候就可能埋下了很多这些保险公司营运上的一个小小的地雷了。
对，是很多几乎每一家公司都有在给客户折扣，就多多少少而已。而且有的保险公司我记得 GEICO 那个时候他那个就是说你只要进去就给你省多少还是我忘记了，反正一个蛮大的折扣，具体的我不记得了那个，所以就是说很多客人就跑到那边去嘛，但是你能不能得到好的服务这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问号。那现在他关闭加州，当然他就是加州，从这条新闻来看加州的保险局其实也要在调查这件事，因为它是突然宣布的，连加州保险局都没有被知会到，所以这件事情也在调查中。然后呢那些当然他按法律讲他以前的保单他必须要 honor， 这个是他不能 cancel 的，那现在新的保单可能就对那些想让经纪人需要经纪人服务的，或者有的人他可能在电脑方面他没有那么熟的，没办法自己去上网去做的，可能会受到很大的影响。 因为你打那个他们800的电话，大概他们砍掉很多人，所以你打那种800的服务电话会比较辛苦，我是觉得。
哦，没错，以前我就有同样的经验，我这个是我被保险公司不续保的记录还蛮多的，但是可能跟该狗情况有一个是蛮像的，就是我在2006年的时候，我在中古的房子呢，我有保一个活险，它是 Nationwide， 然后它这家公司呢，到了2008年的时候，出现就是美国的金融海啸，然后 Nationwide 也，我记得那时候也出现很大的问题，后来就反正有很多很多的情况发生，所以他那时候我到2008年也收到 Nationwide 的通知说他不再给我保了，对。所以我发现确实我以前从来没有想到过我竟然会被保险公司说你不要保，我以为都是我保险公司来追我，没有想到是我要去找保险公司，所以看起来确实这个保险公司面临的营运上的挑战的时候，他们也会就是放弃这一块他们不要市场。而且我想 Linda 你大概也清楚哈，就是像我另外还有一个我的寿就是 umbrella 雨伞险，然后我之前最初我是保，哎，也跟 Geico 一样，他这家公司叫 USLI， 就是 United States Liability Insurance， 跟 Geico 一样都是巴菲特旗下的保险公司。嗯，然后也是在某一年，我也记不太起来了，2010几年也是通知我他不再给我保雨伞险，他们放弃加州的市场。对，所以看起来保险公司
是这样。嗯，
对，所以保险公司看起来，所以但是我觉得蛮意外的是哈，就是加州是一个算美国人口最大的州，那他们放弃了这么大的市场，那这对我来讲是蛮不可思议的。难道是加州特别不好做吗？当然我这问题有点太跨州了，但我不知道你对这个问题你有没有什么想法。
呀，你这个很好的问题，就是说保险业保险公司他们看是看整个大局嘛齁。那加州其实就是说08年其实也有保险公司，我不想提他的名字，就是说他也退出加州的房屋市场，他现在也是在做房屋，但是他房屋是 under 另外一家保险公司，因为他的车还留在加州，那要给客户要有车房的折扣嘛，所以他还是保车，但是你会看到他的保单上后面修一句不是这家公司了。所以就是说加州第一地震，他是因为加州一直地震会有地震的风险，很高的风险，还有就是加州最近大火，每年的大火要烧掉很多房子，那对保险公司来说那个是很大的一个负担吧。因为保险公司就像上次几年前在 Santa Rosa 那边北边嘛，加州北边那个大火，那这个就是因为这次大火，所以有很多保险公司小的公司他们就退出了，他们就不理赔了，扔给把那个理赔的单都扔给加州保险局了，他们就已经没办法去承受这个损失，经济的损失了嘛。那一般就是说比较实力比较雄厚的公司呢，它有很大的一笔reserve fund， 就他会留着，就是按就是说保险公司他会就你有多大的保单额，你要有多大的 reserve fund 来，就是万一发生什么事情，保险公司会有这个实力来理赔嘛。那有的保险公司他就没有那个实力，他那个 reserve fund 不够的话，他就没办法了，他就必须要退出了。Yeah. 而且就是说因为加州会地震，那地震的话那个以后地震很多可能都会引起火灾，对不对？所以呢那个那一到火灾的话，那就是你的房屋保险的保单要进来，那如果这个保险公司他没办法承受的话，他就必须要退出。你说那个雨伞险哈，我听的就是说我是这样，就是说现在很多保险公司他会把雨伞险价钱都会提高，我是觉得就是说很 讲句笑话，其实加州你说人口很多，律师也是很多，所以那些律师告起来也是就是说会让保险公司就是说很头痛吧。像有的保险公司就是说他会把那个 liability 给降低，他不会再像车子保险有的公司以前是可以保到100万的 liability， 但现在他那个车子的 liability 只保到50万，他不想再提高到100万，因为这个那个法律诉讼太多了，他们承受不了，他们只有把那个他们的保额给降低，来减少这个损失，让客人自己去买那个三险，就是大洋伞的保险 umbrella 的保险，来减低他们的风险。我是这么想的这个问题，必须要。
哦，我对这问题深有体会。那我们先休息一会，广告过后我们再回来谈这个保险市场的状况。
您是 Toyota Honda 车主吗？希望之声在此提醒您，近期在加州车上的 CAT 被盗的情形非常的多。 CAT 全称叫 Catalytic Converter 催化转化器，它是将发动机排放的有害物转化为安全气体，比如说像蒸汽。 CAT 被盗以后，车辆虽然还可以开动，但噪音是大得吓人，而且关键零部件不完整，年检时 DMV 是不给颁发年检通过的那个 sticker 的，车辆就没法上路喽。在加州，每一辆车的 CAT 都有其零件编号，私自买卖 CAT 都是非法的。即使被盗后到修车行去安装替代的 CAT， 价格也要1000块到2000块。如果发现 CAT 被盗，报警是没用的，可以把车辆尽快捐给希望之声。希望之声会帮您处理。希望之声捐车热线855-578-0088，855-578-0088。
来自韩国的阿里郎水龙头能将一般的水转化成高能活性离子水，具有高效杀菌的作用。用阿里郎水淋浴可以辅助缓解各种皮肤病，并且省去沐浴露。用它来洗碗碟可大幅减少洗涤剂的用量，用它来浸泡蔬果则可去除农药残留。
我这第三个了，前两个买的是 shower， 就是那个洗澡淋浴的两个非常好用，它像那个雾状一样，感觉你去洗澡是一种享受，非常好。而且呢，洗完以后皮肤啊就感觉都蛮好的，还有就是那个浴室蛮干净的，不用去用清洁剂去刷。然后还有一个呢，我就拿它接那个水来刷牙哈，就是你牙龈稍微有感觉不舒服，用这个马上就好，真的蛮好的。想买一个接头呢，放在我家 think 里面，然后洗菜呀都很好。
购买请到美好生活小铺，网址是 shopping.bayvoice.net， 咨询电话408-915-6658 408-915-6658。
欢迎回到财经小笼包，我是杨少玉。 GEICO 最近呢，这家美国很大的保险公司退出了加州的保险市场，他当然不是完全退出，他还是保有原来的保单。他原来的保单根据新闻报道是有218万名的顾客，他们还是继续提供保险服务。但是对于新的顾客来说，他们新的顾客必须透过电脑或是电子软体去跟他们购买新的保险。那我们今天邀请到湾区资深保险理财经纪林大业一起来为我们谈谈这个保险市场的话题。林大，刚才我们谈到了，就是很多保险公司他们在加州面临很多的各种的保险上的营运上的挑战。像我自己哈，我在中古的房子我就碰到好多次。刚才我提到我在2008年被Nationwide给通知不续保，然后我今年也碰到另外一个，是其实这家保险公司名字我也是保了才知道，这家保险公司它叫做我要找一下它的名字，叫做Nationwide 是2008年，现在今年给我停保的这一家叫 First American Specialty Insurance。 那我就是就像你说的，你刚才有提到说，因为就是那个加州发生很多火灾 Santa Rosa，或者是像中谷有野火，所以那我的那个房子呢，它就是特别靠近野火区， 所以它本身不在烟火区里，但是因为它靠近烟火区呢，我就发现我要找保险公司还真的有一点点困难。而且像我找到之后，就像今年一样，这家叫做 First American Specialty Insurance 他也跟我通知他不做了这样。所以确实我觉得就像你说的，保险公司他们在加州真的碰到很大的挑战。而且你刚刚也提到说地震险，其实地震险很多人不保，可是就像你说的，其实地震也会引起火灾，所以就算我不保地震险，可能保险公司还是有火灾险的风险，对吧？
对。那你刚才提到的那个他不保了，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因为加州持续的每年大火哈，然后就是越烧越大越烧越大，所以呢很多保险公司在很多年前他就把那个 fire zone 给重新划了，就是说你以可能十年前你买在那个区，你可能不需要加一个加州的那个另外加州政府提供的我们叫 fair plan 哈，加州那个政府的那个计划来作为一个承担保的。那现在你可能如果你要再换保险公司的话，那你就需要再买一个。所以很多他们就在重新 evaluate 他们的那些 zone 啊，就是那些区啊，重新看是不是靠近火灾区啊，然后你要提供什么。那有的就不保，那有的就说我可以保，但我不保你火的部分，闪电的部分我不保，那你要另外再买一个加州的一个政府提供的那个保险，然后我只是保你其他的东西 liability 这些东西。所以就是说保险公司它其实每年都在做调整，就是我是说在加州哈，他都在做一些调整来应对这个市场的变化。
哦，所以你这样一讲我才真的比较了解。我以前还以为加州是一块肥肉呢，就是大家都要抢这个肥美的市场，听起来反而加州有很多对保险公司来讲是一个营运挑战很大的，有火险，有地震，然后还有很多的律师。
对，所以就在保险公司，其实保险公司进加州其实也是就是加州保险局非常的严格，就像比方说人寿保险，你要进加州你要卖这个新的产品，你大概别的州可能都已经通过了，那加州可能常常是在最后一个通过的。所以就是说可能加州保险局也是就他们有他们的条例嘛，来那个控制保险业，不能就说让他们来让加州的居民吧受到损失，其实也是保护我们每一个人呢。
我想这是有好有坏啦，因为像对我来讲，就像我刚才讲的，我就是那个靠近野火区的房子保防火险啊、哦、我就面临一个很大的困难，就是像我刚才要讲我被退保的那家保险公司，我连名字都讲不出来。原因是因为我真的找，就是我原来的 agent 哈，他要帮我找新的保险公司，他也要蛮费力的，因为确实愿意保的保险公司好像就已经很有限了。所以他帮我找的这一家不是我特别熟的，所以我虽然保了好像也有几年了，但我连他名字都记不太起来。那对我来讲呢，就是有时候我都不知道这家保险公司究竟是不是一个值得信赖的。然后像我那时候他这个经纪公司给我换，就是他建议我换这个 First American Specialty Insurance 的时候，诶，我就想说这是什么公司，我不太熟，因为我本身也不是这一行的。所以我还特别去像 AM Best 这种评比的机构去研究一下这家公司到底行不行。所以其实你说的是有道理，就是保险加州保险局虽然对加州居民就是提供了一种保障，但另外一方面也带来了另外一方面像我这样的苦恼，就是会被保险公司退保，我已经第三次，我就觉得很有趣哦，我以前都不知道有这个情况。对
呀、yeah, 所以就是说选择保险公司其实是蛮小心的，不能只看价钱。就是说特别是房屋保险哈，房屋保险真的是一分钱一分货。就 就是说你付多少你也会得到多少。有的保险它会很便宜，但是你看它的保单你就知道它只保个火灾，它可能别的什么都不保。所以对消费者来说，很多他们不会去看里边具体的内容，他们只是看一个最后的 ending 的一个价钱啊，你一年是1000块钱啊，我这边拿到一年才800块钱，对不对？所以他们的那种就是说，那对消费者来说，你可以去比较货比三家，但是呢，我也建议就是说从专业角度上来讲哈，建议就是看一下你的保额的部分，你的承保的内容有什么差别，而不要只看价钱。但是呢，对一般居民来说，一般屋主来说，他要看这个里边具体的内容可能有点辛苦，因为它里边可能那个条条框框蛮多的。这个时候你可以请你信得过的经纪可以帮你做一下对比，那经纪他会告诉你啊，这个差在哪里，是什么原因造成这个保单会差那么多。
没错，我那时候保我的房屋保险或是 umbrella 或是汽车还算相对来讲还稍微没那么复杂。哎呀，我觉得里面的那个东西好多，我真的是研究了蛮费九牛二虎之力的。你讲的完全没错。然后除了你刚才讲的这个保险公司在加州面临的挑战之外，其实我在财经的新闻里面也看到，其实今年呢，应该说全球的保险公司其实都面临很大的挑战。那因为我来自台湾，所以我对台湾的情况也比较有在注意。像我知道哈，今年台湾的保险公司第一季净值的亏损就非常严重。我举一个例哈，台湾的前三大保险公司，我这边有一个数字，我给听众朋友也念一下。国泰人寿第一季的净值从去年2021到今年2022第一季净值减损了1481亿台币。那另外的富邦人寿也是净值减损，第一季减损了972亿台币。那最大的减损是在台湾的南山人寿，它的净值减损从2021年的5115亿净值减损到3235，总共减损了1880亿。然后还包括其他几大人寿保险公司，光这些保险公司今年上半年第一季的净值减损就将近了5000亿，当然这只是前几大，可能把所有保险公司算上去可能都这数字会更多。那主要的原因呢，就是来自于保险公司在那个债券投资上面的亏损。那因为今年所有的央行都在加息，那一加息它那个原来的债券就是损失，这个价格损失非常大。那还这除了这是其中一个原因，那另外还有一个就是有一些保险公司他们会去投资俄罗斯，包括它是包含在新兴市场的债券里。那很多保险公司他们有去投资新兴市场的债券的时候，等于今年就吃到了毒，就是吃到了毒药。像那个南山人寿，他第一季光是提列俄罗斯债券的损失就30亿，然后其他还有8家台湾的人寿保险公司认列损失，就是光是俄罗斯债券的投资损失就有130亿，都是新台币，这是新台币。那这个南山人寿他这个净值减损已经掀起了这个他母公司润泰集团的那个财务风暴哈。那他母公司的两家上市公司润泰全、润泰新，股价大跌，就是因为这个损失在保险公司的净值减损。那像润泰全，它从五月的股价最高点124元，已经现在跌到60块左右，就是腰斩，而且还听说还有下市的风险。总之呢，这些都是有点让我就是大开眼界，因为以前大家都觉得保险公司都是金鸡母，然后经过今年这些情况，我就发现哦，原来保险公司真的其实有很多营运上的挑战。所以 对于消费者来讲，选保险公司还真的是要蛮小心的。
对呀、啊，对，就是说，米歇尔，就是你刚才提到哈，因为台湾的保险业他们的法规我不是很清楚哈。那在美国的话呢，美国所有的保险公司都有一个专门机构，他们有非常严格的法规，就是你可以投资什么，你不可以投资什么，都规定的非常的严格。所以美国至少在这边，其实，在我的那个。业务方面哈，其实很多人都会觉得啊，疫情的那个保险业可能就会业绩都会下降。其实不是，在疫情期间，我们那个保险业买保险的人反倒会更多，因为很多人因为那时候美国疫情很严重嘛，那个、大家都很害怕，所以很多人平时就说不买保险的，他们都赶快来买保险。那是有的保险公司他们会写好，就因为我也有客人来问我，他说啊，那我如果万一我得了新冠，我你保险公司赔不赔啊，对不对？那我说我们是赔的，但我知道有的保险公司是不赔的，所以我们在买保单的时候也真的要去看一下他什么东西是赔的，什么项目他们是不赔的呀、yeah, 那我就是我在业务平时的 practice 中间呢，像我们代理的蛮多的那些保险公司，他们疫情期间，因为我们的经济都卖很多，所以他们的业绩好像都很好，因为我们开年会的时候，他们公司就汇报嘛，他们有多少多少资产或者是什么，啊，看上去好像都还蛮不错的，那可能跟台湾有点不一样。
美国的部分其实我也蛮好奇的，也许我可以找个时间研究一下美国的保险公司它在净值上的变化。这个确实它跟台湾确实每个国家不一样。像我还听到泰国今年有七家保险公司倒了，就是因为保了很多的防疫保单，结果疫情一爆发它就赔不过来，就干脆倒闭。所以看起来美国目前我听到的消息还没有像台湾或泰国这样出现这么大的资产上的减损。我可以找个时间研究一下，也许研究一阵子之后我可以找 Linda 再来一起谈谈这个话题。那 Linda 今天对，因为时间差已经快要到了，那我很感谢你今天可以给我们听众朋友分享这么多宝贵的意见。那如果听众朋友想有更多关于保险方面的问题的话，可以跟 Linda 直接联络， Linda 的电话是408-663-6688。那我们今天到这边先告一个段落，以后再欢迎 Linda 回来跟我们谈谈保险方面的话题。谢谢 Linda。
谢谢 Michelle， 谢谢听众朋友。